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全球防疫计划措施严重不足，世卫组织要G7解囊。非外长发推文抗议爆粗口，要中国滚出争议海域。中国长征五号传出失控危机，21吨火箭恐炸住宅区。五个大楼宣布防长奥斯丁将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朱尼安尼话 ,FBI 凌晨突袭公寓试图诬蔑。持枪男子试闯美中情局总部，做 FBI 探员开枪射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世界卫生组织3号恳请七大工业国集团尽全力为全球摆脱中共病毒疫情提供资金，并警告话如果不加把劲就解决不到危机。世卫表示 G7 有能力为对抗中共病毒疾病所需的疫苗、筛检和治疗出资，亦有能力消除加速生产的障碍。这场峰会将在英国的康雅尔举行，由首相约翰逊主持。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说 G7 国家是全球经济暨政治领袖，亦是全球很多疫苗制造厂的所在地，我们只能够靠这些国家的领导力来解决疫苗危机。据报道，用于研发及配送疫苗、筛检工具和疗法的加速取得中共病毒防疫配套计划，今年应达到220亿美元的筹款目标，目前仍差190亿美元。另外，明年还需要35亿到45亿美元，以确保全球多数成人获得免疫。英国首相布朗支持谭德赛的讲法，称这一场疫情已成了人祸，呼吁各国领袖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布朗曾经在2009年主持20国集团峰会，寻求摆脱全球金融危机。布朗还表示，他感觉到美国政府近日对疫苗生产许可协议和制裁权暂时豁免的态度出现转变，应有助于扩大疫苗产量。迄今全球已经接种近12亿支 COVID-19 疫苗，但只有 0.2% 是在29国最低收入国施打，而这29国的人口合计占全球的 9%。菲律宾和中共的海上主权争端没有缓和迹象。菲律宾外交部礼拜一表示，菲律宾政府抗议中共海警对菲律宾海警船只进行跟踪、封锁和危险操作等。这个是菲律宾外交部最近数十次抗议活动中的最新一宗。此外，菲律宾外长和国防部长对中共在争议海域的行动先后发表了被认为越来越尖刻的强硬的言论。菲律宾外交部长洛森礼拜一在推特发文要求中共离开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他甚至在推文中用了粗口，他形容中共就好像一个丑陋的蠢蛋，将注意力强加给一个想要交朋友的靓仔。一日前，菲律宾防长洛伦泽纳拒绝了中共向菲律宾提出的结束在争议海域巡逻的要求。他表示，虽然我们承认中共的军事能力比我们的先进，但这个并不妨碍我们用我们所有的一切来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尊严。数据显示，自杜特尔特2016年担任总统以来，菲律宾已经向中共提交了78宗外交抗议。菲律宾外交部负责战略沟通的执行主任班中阿巴洛斯说， 我哋嘅声明亦更有说服力，因为呢啲活动更加肆无忌惮，入侵嘅次数、频率同距离都好近。日前，中共发射长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携带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升空，但有太空专家警告，火箭发射后助推器冇坠落喺指定海洋点，而系围绕地球唔受控旋转。火箭重达21吨的第二阶段助推器可能在几日后坠落地球，残骸恐怕会坠落在住宅区。美国军方用来追踪航天器和太空中其他物体的地面雷达已经探测到火箭的核心节有规律地闪匿，表明它正在翻滚。这个同时亦代表核心节已经是不受控制的状态，目前无法预测火箭的核心节会在何时何地坠毁地球。火箭正以超高的速度前进，几乎每90分钟就会绕行地球轨道一圈，而随着每分钟的改变，核心节的坠落地点就会有数千公里之差。太空专家预测称，火箭如果在5月11号凌晨1点半左右重返大气层，可能坠落在西非外海一带，但因大气阻力和太阳活动的变化，可能影响重返大气层的时间，而时间偏差一分钟，残骸跌落的位置就会改变约500公里，届时火箭的碎片跌落的范围，北至纽约、马德里和北京，南至智利、纽西兰威灵顿，而且恐怕会有碎片坠落在住宅区。美国国防部宣布，防长奥斯丁将出席下个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奥斯丁防长预计会借这个机会向印太地区国家表明，美国继续致力于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希望联手地区朋友和伙伴对抗中国颠覆国际安全秩序的企图。五个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奥斯丁期待6月4号到5号对东南亚的首次访问，包括在对话会上发表题为推进美国印太战略的讲话，并在主会场外和地区国家的防长举行双边和多边会谈。由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从2002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现在已经发展成印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安全论坛。中国早年亦都曾经派出国防部长带队出席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但中国开始在南中国海大举造岛和军事化行动，并成为年度对话会的主要话题之后，北京好少再派高级官员出席对话会。与此同时，中共军方另起炉灶主办香山论坛，但是这个被广泛视为北京试图掌握国际防务话语权的论坛，并没有得到国际上的热烈响应。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礼拜一否认联邦特工对他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指控，他说联邦调查人员试图陷害他。联邦调查人员上个礼拜持搜查令突袭朱利安尼在纽约市的公寓，并查获电子设备，指控他涉嫌在2019年代表乌克兰官员游说川普政府违反法律。朱利安尼曾经担任川普的私人律师，处理过很多敏感和棘手的事务。朱利安尼称，上个礼拜联邦特工对他的公寓突袭是一种失控行为。他说，通常情况下，一个曾经担任过前美国律师、检察官、市长、副检察长的人，他们会收到一张传票，而不是突击搜查他们的家。朱利安尼继续说，除了川普的律师外，我想不出还有哪位律师被突击检查过。川普是一个特殊的类别，因为他没有宪法权利，意思是川普的宪法权利被非法剥夺了。他表示他从未担任过外国代理人，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试图代表客户影响政府，并对此指控感到震惊。而过去他一直主动提出要同纽约南区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讨论这些指控。朱利安尼称，他们已经无法控制他们的理性思维或体面，在对川普失常综合症驱使下，他们有严重的道德问题。 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一名持枪男子3号在通往中央情报局 CIA 总部的入口大门和安全人员对视几个钟头之后，被 FBI 探员开枪击中送院。联邦调查局 FBI 华盛顿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出， FBI 正在检视一宗有探员涉入的维安事件，时间地点是礼拜一下午6点维珍尼亚州 CIA 总部外，一名男子从车上带着武器出现，在执法人员介入处置后，疑犯受伤被送往医院救治。 CIA 总部曾经在1993年发生严重死伤事件，一名男子射杀2名雇员，另外造成3人受伤。事后 CIA 总部提高维安规格，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总统宣布将本财年美国接受难民人数上限翻2番。佛州暂停所有疫情限令，州长说不再有紧急状态。FED 官员说今年美国经济可能增长 7%。欧盟制定战略减少关键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布林肯呼吁北韩展开外交化解核武僵局。路透社说特斯拉遭中共政府审查，与监管机构加强往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改变了最初的决定，礼拜一宣布将美国今年接纳难民的总人数翻2番。两个星期前，白宫曾经宣布本财年的接受难民人数上限将维持在15,000人，这个是前总统川普制定的标准。拜登曾经承诺在他一月就任后将重新扩展难民收容项目，但是白宫却宣布维持前任设置的上限决定。这一举动引起了拜登在国会的一些民主党同仁以及难民权益倡导者的反对。白宫最新宣布那项决定时，共和党人抨击拜登未能够妥善应对南部边境的移民潮。白宫官员已经承认那项宣布是发出了错误的信息。他们说礼拜一宣布的决定重新强调接收难民事关美国国际地位的关键。众议院最大的保守派党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反对拜登的这项举措。共和党研究委员会在推特上说，在俄国出现20年所未见的非法移民潮之际，乔拜登将难民上限提高了 400%， 让我们将话讲明白一点，这种自我施加的危机绝对是故意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共和党人莱恩桑德蒂斯5月3日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立即暂停该州所有的地方新冠病毒疫情紧急命令和相关的公共卫生限制措施。他当日签署了一项法案，使得这项行政命令成为法律，并在7月1日生效。桑德蒂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正在下降，事实上我们不再处于紧急状态，要求接种疫苗的人继续戴口罩会破坏对疫苗的信心。这项措施有效地结束了所有与疫情有关的地方性限制措施，同时亦都禁止了疫苗护照。该行政命令公布后，私营企业仍然可以要求戴口罩，实施社交距离和其他防疫措施。佛罗里达州报告说，自疫情开始以来，该州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超过220万例，在美国排名第3，死亡人数超过35,000人，位居第4。这个是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汇编的数据，但是根据数据显示，上个礼拜佛罗里达州的每日平均新病例下降超过 13%， 直至礼拜日下降到每日4,885人。美联储官员3日表示，美国经济今年会从疫情后复苏，增长可能达 7%， 是1980年初期以来速度最快。法新社报道，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斯在演讲中表示，经济经历有记忆以来的最艰难的时期，度过疫情特别严峻的寒冬。 经济深受其害之后，这个是令人乐见的进展。他警告不要过度反应今年经济复苏造成的价格飙升，并预测2022年通胀会回到美联储的 2% 目标。威廉斯在这场对女性住房和金融年度发表的演讲中表示，我看好经济现在会向住正确的方向前进，但要达到强健和全面的经济复苏，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行。他还说要有更强硬的就业增长才能够达成经济复苏。他称赞美联储包括利率接近于零等振兴政策对经济带来正面影响，令美国人得以买屋和高价商品。由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侵略性日益加剧，欧盟对中国的立场变得更为强硬。欧盟正在采取行动减少在关键领域对中国的依赖。据路透社提到的一份草案称，欧盟这个礼拜将公布的工业行动计划旨在减少六个战略领域对中国和其他外国供应商的依赖，包括原材料、原料药、半导体、电池、氢能以及云计算等领先技术。新冠大流行爆发进一步暴露出欧洲供应链的脆弱性。这份19页的草案指出，欧洲是137项战略敏感产品中有一半依赖中国的供应。文件写到，将对这六个领域进行深入审查，并采取相应措施，包括尽可能依靠不同的贸易伙伴实现供应和需求的多样化，但亦会在必要时进行储备和自主行动。文件还提出另一个减少入口依赖的战略，亦就是欧盟国家为云计算、氢能、低碳工业、制药和先进半导体等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加大投入。美国表示已经准备好与北韩进行外交接触，以实现北韩半岛无核化的最终目标。美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在伦敦和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一起举行的在线联合记者会上说，我们目前的政策要求采取经过校准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对同北韩进行外交持开放态度，并将探索外交途径，以力求取得安全的切实进展，而加强我们的盟友以及我们部署的军队的安全。拉布说，英国和美国拥有共同的战略模式，而且两国将相互支持对方的努力。上个礼拜五，拜登政府宣布完成了对北韩政策的审议，表达了愿意和这个封闭的共产主义国家进行谈判，预计美国还将任命一名北韩人权事务特使。路透社3号报道，产业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因为安全及客户投诉面临中国审查，目前正同中国监管机构加强往来，并且强化它的政府关系团队。报道指出，特斯拉改变策略后，促成同北京决策官员更多私下的互动，这个在以往相当少见，足以显示特斯拉严正看待在中国这个第二大市场所遭受的挫折。根据路透社，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监管机构会同全球及本地企业、产业协会及智库讨论产业政策及标准。四名知情人士透露，汽车制造商通常会参加中国这类会议，但有别于丰田和通用汽车等竞争对手，特斯拉高层基本上不会出席这些闭门会议。但是知情人士表示，过去几个礼拜以来，特斯拉高层至少参加4场政策讨论会，主题包括汽车数据储存、车辆对基础设施通讯科技、汽车回收及碳排放。他们表示，特斯拉高层并未在这些会议中作出重大承诺，但参与了部分讨论。其中一名消息人士指称，特斯拉亦正在扩大在中国的政府关系团队。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警指民阵涉为社团条例，陈浩桓指不会回应警方提问。 香港电台开始历史清洗，记者李君雅不获续约，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在反送中运动发起多次大型集会游行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最近有传媒消息说，香港政府正调查民阵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短时间内有可能取缔。之后民阵在上个月尾收到警方信件，指控涉嫌违反社团条例，还要求解释。5月4号民阵召集人陈浩桓公开回复，指民阵举办游行和集会多年来都和警方及政府等部门沟通，对警方质疑违反社团条例感到相当诧异。他强调民阵不认同指控，所以不会逐一回应警方的提问。民间人权阵线在4月26号收到香港警务处助理社团事务主任的信，指控民阵涉嫌违反社团条例，要求在5月4号前提供成立以来所有收支及银行账户等，同时还要求民阵交代多年来没有注册成社团的原因。民阵召集人陈浩桓5月4号向警方公开回复指，民阵由2002年成立到现在，一直坚守合法、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每年多次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以及与相关部门开会，才举办游行集会。而这段期间，警方等政府部门一直与民阵合作，从未要求申请社团注册，亦从未警告或质疑民阵为非法组织。警方甚至说民阵是一个大品牌，与民阵合作得很好。而前特首梁振英亦曾在2013年的七一游行后叫民阵为朋友。陈浩桓质疑指，当局现在就以违反社团条例指控民阵，令他感到相当诧异。根据基本法，香港居民享有结社自由，因此民阵不会逐一回应警方社团注册主任的提问。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5月3号表示，港台管理层决定以视服器容量为理由，将会删走 YouTube 频道和 Facebook 涉及反送中运动的昔日节目，只提供过去12个月的节目重温。除此之外，曾向特首林郑月娥提出尖锐质询的感言记者李君雅不获续约，需5月尾离职。香港传媒界形容事件犹如现代版焚书坑儒，删除的按钮已启动，历史的清洗在香港电台开始。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在声明中批评，港台管理层提出有关新安排只是同官方网站的做法看齐，指港台昔日节目如同是香港人的共同财产，新闻片段及库存是任何传媒机构的宝藏，而香港电台作为公营广播机构，昔日节目是公共资源，是香港人的共同财产。工会强调，港台不是私人公司，更不是一人公司。工会引用评论批评港台管理层的做法如现代版焚书坑儒。工会仲指，港台助理节目主任李君雅不获续约，未能正式成为公务员。李君雅因被蓝丝疯狂投诉，早前两度被延长试用期，最后期限是5月30号，意味他将在月尾离任。李大冲突，21人被指乘坐或接载示威者，警控妨碍司法公正罪。民主派陆续告别战场，许智峰指为香港付出落人心中，请听详尽新闻内容。2019年11月香港理工大学爆发警民冲突，被警方拘捕的21人事后踢保，最近被警方再度上门拘捕，指涉嫌驾驶或乘坐接仔车逃避警方，被落案起诉妨碍司法公正罪。案件5月4号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21人有3人缺席，法庭发出通缉令，剩下18人分别以现金1万至5万元保释， 交出旅行证件和 BNO， 不可以离开香港，要每个礼拜三次到警署报到。21名被告年龄介乎17岁至41岁，当中包括两名理大学生、三名应届文凭试考生，分七组被控作一项或一连串倾向并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的作为。今次法庭上所有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押后以准备文件转介至区域法院审理。立场新闻报道，控方指控当日警方已经宣布所有离开理工大学的人将会被捕，但有人以不正规方法离开，尝试逃离警方的逮捕。有警员目睹有车辆驶到理大接走由城下降的逃跑者，而本案被告都在理大外的车辆即接仔车上被截获。控方又说，涉案的七辆车道警方一共拘捕了37人，当中一人另涉危险驾驶，案件已由区域法院审理，另有15人已经离开香港，未能再次拘捕。据称案中21人当时有7人是车辆驾驶者，14人是乘客。在港版国安法下，多名民主派人士离开香港辞任或宣布退出政坛，已经流亡海外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5月3号晚在社交网站发出贴文，感谢他们为香港的付出。他感叹在乱世中可以有基本的人身安全是何等奢侈，希望大家将香港人经历苦难的故事做好历史记录。许智峰表示，听闻这些难免伤感，不胜唏嘘，但令他感到安慰的是，已经收到个别平安到达海外的战友来电。他慨叹，在乱世中能保存安危是非常不易，无论是离开的、被困的，亦或是退落来的同路人，对于他们为香港的付出，许智峰说，我除了感谢，还是感谢。至于他们为什么要写悔过书、公开声明或不辞而别，许智峰认为香港人应该心照不宣。许智峰还表示，过去他们曾为香港发声，叫过的每一句口号、每一个行动都深深落在我们心中，相信他们能在其他岗位会继续为香港奋斗。希望大家将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香港人经历苦难的故事做好历史记录，令世界继续听到港人的呐喊。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嘅主要内容系麦康奈尔表示共和党唔支持拜登基础设施法案，英美外长敦促七国集团扩大联盟维护国际秩序，连续12日病例超过30万，印度疫情峰值即将到嚟。香港法轮功学员抗议大公报污蔑，呼吁撤文并道歉。龙卷风侵袭美国，一亿人面临强风暴威胁。下边是详细的内容。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星期一表示，共和党参议员没有人会支持总统拜登提出的基础设施和家庭教育提案。拜登近日提出了一个 2.2 万亿美元规模的一篮子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和一个 1.8 万亿美元的家庭教育计划。这两个计划都包括了对道路、桥梁、宽带、制造业、公立学校、家庭护理以及其他领域的投资。拜登还寻求向富裕美国人和企业增加征税，并提高资本利得税，来为他的这些经济刺激计划提供资金。麦康奈尔星期一在肯塔基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这些计划值得讨论，但是我不认为有共和党人会支持这一个成本为 4.1 万亿美元的一篮子计划。 这个里面有关基础设施的计划，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西维吉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卡皮托领导几位共和党人已经提出了一项价值约$6,000 亿的基础设施提案。麦康奈尔说，我们愿意拿出一个规模约为$6,000 亿的基础设施计划，来到处理我们大家都同意的基础设施问题。麦康奈尔亦都不同意拜登的税收提议。麦康奈尔说，2017年的减税法案是前川普政府最重要的国内工作成就。当时共和党主导的这一个法案将企业税率从 28% 降到 21%。 麦康奈尔说，我们不愿意通过撤销2017年的减税法案来到为拜登的基础设施法案埋单。在上个礼拜日的一次采访中，拜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塞西利亚·劳斯表示，这两个法案是必要，因为与去年相比，美国仍然少了700万或800万个工作岗位。劳斯还补充说，在过去40年内，我们一直在减少对经济的投资。根据参议院议事规则，如果参议院所有民主党人能够团结一致支持某项提案，他们就可以利用预算和解程序，在没有共和党人支持的情况下，在参议院通过自己的立法。然而，包括西维吉尼亚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在内的一些民主党人拒绝在没有两党支持的情况下通过这项法案。为期三日的七个集团 G7 外长会谈星期一开始在英国伦敦举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一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西方将捍卫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令其免遭受任何国家包括中共的破坏性企图。布林肯说，美国的目的不是要压制中国，我们要做的是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我认为这个不仅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公民，亦有利于全世界的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布林肯说，当任何国家采取挑战、破坏或寻求侵蚀这一种基于规则的秩序时，当他们不履行对这一种秩序做出的承诺时，我们将站出来捍卫这一个秩序。中国经济和军事在过去40年内的惊人发展以及在政治体制上的倒退，被认为是近期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可以和1991年苏联解体并列。在访问英国之前，布林肯星期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共正威胁自二次大战以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拜登政府面临的最大外交挑战。布林肯说，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目睹了中共在国内的表现更加压制，在国外的行为更加咄咄逼人，这个是一个事实。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星期一谈到，七个集团应该建立联盟而不是切断联盟。拉布说，我确实看到拥有相同价值观、希望保护多边体系国家之间的灵活结盟需求正是增多。我们可以看到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集群模式可以灵活地一起合作。拉布说，英国邀请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和南非参加今个礼拜在伦敦举行的七个集团外长会议，是一个迹象，表明我们可以看到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模式的转变。布林肯和拉布都呼吁七个集团建立一个振兴和扩大的联盟，决心捍卫开放社会和基于规则的秩序，来到应对专制国家中共和俄罗斯所带来的威胁。星期一，印度报告在过去24小时内新增368,147个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每日新增病例连续第12天超过30万人。星期一，印度的冠状病毒感染总数已经接近2000万人，同时印度死亡人数星期一增加3417例，死亡总数达218,959例，目前至少有340万人正在接受治疗。印度卫生部表示， 至少自4月15号以来，星期一的阳性病例相对于检测数量首次下降，这个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一个政府顾问小组的模型显示，印度的冠状病毒病例可能在今个礼拜三达到高峰，较之前的估计早了几日，因为病毒的传播速度比预期要快。印度病例激增之后，国内医院爆满，医用氧气短缺，有人死在医院病床上，或救护车上，或停车场内，停尸房和火葬场被尸体淹没。面对疫情，至少有11个邦和地区下令压制人员流动，来到阻止病毒传播。不过总理莫迪的政府拒绝实施全国封锁，以免影响本国经济。印度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医疗设施接近崩溃，政府星期一推迟一项医生和护士考试，以便让一些仍在培训中的人员与现有人员一起加入抗疫行动。尽管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国，但是它自己的疫苗却供不应求。在其 13.5 亿人口中，只有 9% 的人接种了一剂疫苗。辉瑞公司星期一对印度政府表示，不要对其冠状病毒疫苗的安全性感到担忧。数据显示，辉瑞疫苗的总体有效率为 95%， 没有安全隐患。辉瑞公司说，该公司向印度政府提出的疫苗紧急使用申请得到了支持。为了帮助印度应对这一场危机，国际社会纷纷对其伸出援手。目前外国援助正是源源不绝地涌入印度，来自美国等多个国家的救援物资已经在上个礼拜抵达印度。印度海军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海军已将其医疗人员部署到全国各地医院。此外，海军还在协助运输从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新加坡提供给印度的氧气容器以及其他物资。5月3号下午，香港法轮佛学会在大公报总部附近宣读声明，对于大公报近日污蔑法轮功，声称要以国安法取缔，表示谴责和抗议。代表宣读的大纪元时报记者梁珍表示，香港法轮佛学会是香港合法注册的社团，基本法保障香港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他说，即使是中国大陆，法轮功亦都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禁止，即使由中共公安部自己认定的所有邪教中亦都没有提到法轮功。此外，法轮功书籍无论在香港定是大陆都是合法，因为中国新闻出版总署2011年已经废止了对法轮功书籍的禁令。上个月，梁珍本人在4月24号在家中遭到可疑人士方称送外卖敲门滋扰。4月26号外出采访途中又遭人跟踪。当梁珍质问对方为何跟踪他，并询问是不是大公报的记者后，可疑男迅速逃跑。随后梁珍在4月27号前往旺角警署报警。在梁珍报警后，大公报第二日继续刊登在梁珍住所楼下偷拍的照片。梁珍亦都提到，有法轮功学员因为连日遭跟踪感到情绪困扰，不敢出门。他强调，今日出来抗议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克服了恐惧，选择向中共这一种跟踪的下三流手法讲不。他强调，我们香港人不应该活在恐惧之中，而这一些莫名人士多年来的骚扰和跟踪已经伤害了他和家人的私隐，并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他亦都对此提出严厉抗议。另外，大公报最近除了针对法轮功外，还频繁攻击大律师工会、记者协会、职工民，要求港府取缔苹果日报等。该报以特务手法套取情报，捏造恐吓性的所谓新闻。梁珍奉劝大公报的记者迷途知返，做一个正常的传媒工作。当日大公报如临大敌，拉下铁闸应对，报社的代表站在门口，但是却不敢接过声明信函。星期一上午10:30左右，亚特兰大的国家气象局发布龙卷风警告，并持续到上午11:15， 威胁到潜在路径上约450,000人口。总体来讲，龙卷风观察涵盖乔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部分地区，包括亚特兰大、梅肯和蒙哥马利，直到美东时间下午4点之前都在暴险范围。在这个观察区内，更多的雷暴可能产生一些龙卷风，其中一些风暴还可能带来最多1英寸的冰雹和最高达每小时70英里的破坏性大风。根据风暴预测中心的数据，星期一晚上从俄克拉荷马州到印第安纳州等地区经历恶劣天气的风险最大。这个包括路易斯维尔、印第安纳州的艾文斯维尔和阿肯色州的史密斯堡和琼斯伯勒。这一个地区最大可能看到龙卷风和破坏性大风，但大冰雹亦都是一个威胁，特别是在德克萨斯州北部和俄克拉荷马州东部。星期一上午降临的阵雨和风暴将在中午时分撤出俄亥俄河谷，而南部平原在一日中的大部分时间内保持干燥。到下午较晏的时候，快速移动的雷暴开始形成，并持续到晚上。其中一些风暴被预测为超级暴风暴，或称为超级单体风暴，它们会旋转并能产生龙卷风。这一种龙卷风威胁持续到星期一晚上。风暴预测中心当日声明说，随着风暴从俄克拉荷马州进入阿肯色州、密苏里州南部的部分地区，并接近密西西比河，龙卷风的风险会持续到夜晚。德州的达拉斯和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风暴亦可能变得严峻，但最有可能在这两个城市之间发生。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勇。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中共机缆频频绕台，台国防部指擦枪走火概率升高；不够两个月，美日三次重申台海和平，习近平压力大；小粉红嗌抵制台积电，绿媒痛斥无知；全贵州省政府机关幼稚园武警把守，网友评特工；贵州沿河县暴雨，形成近千米阔洪水大瀑布；疫苗接种成政治任务，上海当局拉明星站台。针对台海形势，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张志平三号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答问的时候表示，目前敌情严峻，擦枪走火的概率比以往高。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在质询的时候说，假设美中持续对峙，两岸之间没有对话，台湾是地面最危险的地方，是不是发生冲突的概率很高呢？张志平坦言，最近一直提醒官兵，现时敌情严峻，情况和以往不同，因为近期的中共战机军舰侵扰台海周边的力度、数量、频率相对明显增加，擦枪走火的概率比以往升高很多。国军有加强战备的规定，要防止擦枪走火。张志平说，现时台海和南海的情况，国际亦都非常关注，我们亦都有趁这个机会和有台国家进行军事合作，最重要的是情报资料交换，俾大家都认识到这个地方的风险升级。另外，对于敌人如果突然发起攻击，应该怎样应对？张志平说，会有预警机制，如果敌人是临时突然发起，会先以现有的部队应付。对于外交部长吴超涉接受海外传媒采访的时候提到中共正准备对台湾中局一战，张哲平表示，通常认为和平统一无法达成才会进入武力统一，现在是经常战备，但是警戒兵力有适度调整。 另外，对于台日军舰日前在东北海域同时航行，监控中共军舰是不是创下首例？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近期敌情严峻，只要在监视侦察范围，包括应变区域内，海军一定会派遣军机舰队，并没有刻意要同哪一个国家合作。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三号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之前，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在处理同中国大陆有关的问题上加强合作，并且重申维护台湾海峡稳定和和平的重要性。今次是在三月布林肯访问日本之后，两人再次会谈。一位日本官员仲表示，茂木敏充和布林肯仲同意在实现北韩无核化的问题上密切合作，并且对缅甸当局持续镇压抗议者表达严重关切。此外，今亦都是在三月的二加二会谈以及四月美日领袖峰会之后，美日两国高层近期至少第三次强调台海和平。咁对习近平嚟讲，喺对台湾问题上会有压力。台湾晶片巨头台积电将会喺南京工厂扩产28纳米制程晶片，有大陆专家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台积电喺南京设厂系想拖冧中国晶片产业。此言一出，引起一班中国网友同埋小粉红大嗌赶走台积电，但系有大陆科技传媒认为，抵制是无知，应该张开双臂欢迎台积电。近日，中国通讯专家项立刚撰文表示，台积电在南京厂扩厂计划如果实现，可能会拖冧中国本土晶片产业。他还希望中央能够制裁台积电南京厂。就事件，中国科技传媒智深信发表文章，题目是《无知大 V 苏智商：台积电南京扩产28纳米》。将会拖垮大陆晶圆代工业，乱噏，痛批项立刚危言耸听，引发不少自媒体跟进传播，一班网友亦都跟住高叫抵制赶走台积电。文章表示，台积电南京厂会对国产晶片代工厂产生威胁，甚至打败中国代工厂的讲法完全是个无知的笑话，因为中国只有两间企业能够提供28纳米晶片的代工服务，但是产品类型和顾客群有差异，竞争关系并不大。另外，深智信亦都反问，唔通阻止台积电南京厂扩产，台积电就无法在其他地方扩产28纳米工艺，无法同大陆的原晶代工厂竞争了吗？咁显然是掩耳盗铃。文章指出，如果中国拒绝台积电，亦都无法避免竞争。美国、欧洲、日本都会伸手欢迎台积电，更加会构成威胁。而台积电南京厂扩产，能够舒缓中国产能危机。台湾在半导体领域绝对属于全球领先地位，倒不如俾台积电带动中国晶圆厂升级，同时帮助培育中国半导体的人才。五月一号，中国智库风云学会副会长陈京亦都喺微博发文表示，话台积电28纳米南京厂会拖垮中国晶片工厂，实在是非常离谱。而家大陆业界人士恨不得全世界的晶片产能都集中到中国，就算不是高端的。陈京话，而家中国晶片产能严重短缺，中国公司即使设计出晶片，亦都冇地方制造，急到抌脚。如果大陆出现了一堆28纳米工厂，居然和台积电南京厂争生意，就算是被抢了40000片，都是要哈哈大笑的事，都未到市场竞争这一步就乱来。他强调，现在业界着急，只要有产能，多少钱都好。荒谬的是，现在居然拿台积电工厂市场竞争的良率和成本优势来讲嘢。他的一番说话讲出了中国晶片方的实情和无奈。近日，一段武警把守贵州省政府机关幼稚园的影片在网上热传，咁同日前在广西幼稚园发生斩人事件形成鲜明对比。影片显示，在贵州省政府机关的幼稚园大门前面，一个武警在站岗台手持盾牌和防暴枪械把守住通道，而在大门口还有几名警察守卫。上个星期，大陆广西省连续发生两宗男子闯入幼稚园斩伤幼儿的恶性事件， 咁可能系政府机关幼稚园加强警戒嘅原因。大陆网友纷纷评论话，中共特权阶层子女幼稚园嘅保安级别要远远高于普通百姓幼稚园，怕被中共逼到癫嘅人又杀入幼稚园。成日话我哋国家安全，我哋社会和平，原来系咁样嘅安全和平。5月3日，贵州铜仁市嘅沅河县遭遇大暴雨袭击，山洪下泻，导致河水猛涨，沅河县立即成为一片汪洋。喺沅河县临江嘅居民区，山洪由房屋背后倾泻，沿住街道冲入河道，喺沿岸形成一道几百米阔嘅巨型瀑布。当地气象部门预报，降雨仲将会持续，当局已经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网友发表的影片显示，5月3日大暴雨过后，山洪下泻冲入城县，街道都浸在水里面，水面漂浮着大量各式各样的物品垃圾，一片狼藉。洪水在临江街道倾泻而下，形成一道几十米高、近千米阔的巨大洪水瀑布。今年大陆的汛期似乎比往年早，刚刚才进入5月，大陆很多地方就已经受到洪水灾害。中国国产疫苗的安全性和效率屡受质疑，民众的接种意愿不高。目前提高接种率已经成为各地方政府的政治任务，为了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各地政府使出浑身解数，除了有送鸡蛋、牛奶、购物券、旅游套餐等优惠的诱惑。近日上海还想到拉明星站台吸引粉丝前往接种的招数。上海虹口官方微博发表的消息说，该区特别邀请了偶像女团 SNH48 担任虹口区公益宣传大使，共同推广新冠疫苗接种。消息说，安排接种车到 SNH48 星梦剧院门口，5月4日由 SNH48 的成员现场亲自为粉丝给纪念章。有大陆防疫志愿者对海外媒体透露，街道干部的奖金和疫苗接种人数挂钩，各地方政府部门为了提高接种率，可谓绞尽脑汁，花招不断。之前上海杨浦区控江街道推出了打疫苗送旅行套餐的激励措施，据当地市民说，只要报名打针，就是五星级酒店加花博会两日一夜包车，不需要是杨浦区的居民，其他区都得，只要你去杨浦控江登记就得。亦有些地方送鸡蛋、送牛奶、送油，还有些送100元、200元现金，各种利益诱惑，五花八门。有些地区就变相强制，有小区被曝光，通过扩音喇叭不断广播，疫苗接种将会作为出入小区的凭证，免费接种截至这个月底。重庆一间公司通知要求，冇病的18至59岁的员工需要在4月底前接种疫苗，否则将会被追究责任。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3月底贴出公告说，不按照要求接种疫苗的人出行交通冇车坐，市场、超市、酒店难进入，餐饮、酒店、商场等服务不可以经营，按村规民约列入黑榜名单，不可以享受政府优惠政策，今后子女返学、工作、参军、住屋兴建等都会受到影响。有好多人在威逼利诱底下仍然不愿意接种。武汉市民吴先生向大纪元表示，毕竟大家都不敢拿条命开玩笑，他自己打算找后门打入口疫苗。以往中国国产疫苗劣迹斑斑，现在中共病毒疫苗的相关资讯又不透明，自然令民众质疑，难有销路。国产疫苗不单止三期临床数据不透明，官方对接种之后出现的各种副作用的相关资讯亦都极力掩饰。近日南京一名网民发表打疫苗导致人死亡的评论，被行政拘留7日。目前疫苗致死在大陆已经成为新的网络禁词，虽然中共官方极力掩饰，但是接种中国产疫苗出事的消息还是会时不时在网络流出，而且一些消息亦都会通过大陆以外的传媒披露出来。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 福特汽车星期一宣布正在增加对电池初创公司 Solid Power 的投资，希望在年尾开始将下一代电池集成到电动汽车里面。 Solid Power 正在制造固态电池，这种电池不使用目前为大多数电动汽车提供动力的传统锂电池所使用的液态电解质。福特汽车的首席产品平台和营运官唐浩泰星期一表示，未来十年电动汽车行业将开始从锂电池过渡到固态电池。福特应该在北美销售足够的电动汽车，以便在2025年之前在国内生产自己的电动汽车电池组。福特上个星期宣布计划投资1亿8500万建立一个新的电池实验室，来开始自己制造电动汽车电池组的第一步。美国电信营运商的 Verizon 公司星期一宣布将以50亿美元的价格将它的媒体集团出售给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出售业务包括 Yahoo 和美国在线 AOL 这两个前互联网帝国。 Verizon 将在这次交易中获得42亿5000万美元的现金以及 10% 的股份，这项交易将在2021年下半年完成。在这次交易里面， Yahoo 和 AOL 旗下的网络媒体品牌都以远低过当年的成交价转手卖给阿波罗。 Verizon 在2015年以44亿收购了 AOL， 两年之后以45亿收购了 Yahoo。 Verizon 最初的设想是将 Yahoo 和 AOL 打造成为网络媒体巨头，来对抗 Google 和 Facebook 的在网络广告方面的主导地位。但是前 AOL 首席执行官 Armstrong 的领导底下， Yahoo 和 AOL 基本上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远不及后起之秀的 Google 和 Facebook。 苹果产品高级分析师郭明奇星期一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预测，根据行业调查，他认为苹果可能在2023年推出可折叠的 iPhone。 可折叠 iPhone 将在2023年达到1500万到2000万部。郭明奇说，新型机将可能配备8英寸可折叠的 OLED 显示屏，略大过 iPad mini 上面的 7.9 英寸显示屏。这个意味着这种手机可能好像 iPhone 这样工作，亦可以打开好像平板电脑这样使用。这个将模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之间的产品细分。郭明奇说，苹果有望引领可折叠设备的发展趋势。目前三星、华为和小米都分别推出了可折叠的智能手机型号。郭明奇说，可折叠模式现在是主要智能手机品牌的必备选项。5G 之后，可折叠的智能手机将是高端机型的下一个创新卖点。维基日报星期一报道，据最新提交的监管文件说，截至2月，蚂蚁集团的股东之一美国共同基金巨头 Fidelity Investments 对旗下的蚂蚁股票估值做出大幅度调整，大概是1440亿美元，等于对去年8月2950亿美元的估值拦腰斩半。总部位于波士顿的 Fidelity 是3年前入股蚂蚁集团的投资机构之一，它的最新估值低过 Fidelity 投资最初购买蚂蚁集团股票的价格，表明 Fidelity 自认蚀本。蚂蚁金服上市之前，全球投资者对首次公开募股的移动支付巨头的估值达到3000亿美元以上，但是去年11月北京突然取消蚂蚁金服的上市计划，并对它进行了严厉整顿，令到蚂蚁的价值产生了严重逆转。其他股东和分析师认为，现在蚂蚁市值已经大幅低过3000亿。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